蒙福，新年蒙恩。谢谢冯牧师，让我有机会在这一年的开始跟各位思想上帝的话。当你从2017年要跨到2018年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还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很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日子就那么过，对不对？但是我在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一直在思想，一年过去了，新的一年来了，那么这一年我能够拿什么给主呢？我能够为主献上什么给我的主呢？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题目，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也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一面听我讲的时候，一面思想，到底我能拿什么献给主？因为刚才领事的弟兄也告诉我们说，神在我们身上各式各样的恩典都有，你数不清，数不完，那你能够拿什么献给主呢？这就是我在过去差不多两个礼拜，我知道我要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时候一直在思想。那么过去几个礼拜，也很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参加两个很大的聚会，一个就是CMC， 就是华人拆船年会，就使者协会办的，在这个 Ontario 华人拆船年会。第二个大的聚会，也许你们没有听说，是另外一个聚会，也是非常多的人，叫做 UUPG。谁知道 UUPG 代表什么意思？晓不晓得？没有人知道，可见你不关心啊！你如果关心，你就应该会知道哈。UUPG 就是 Enriched， unengaged， 连我都不太清楚，我需要师母帮忙哈。unengaged， 然后 group people group， 也就是说传福音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没有机会听过福音的人。所以这两个聚会对我来讲，有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冲击。在 CMC 的时候，在这个华人拆船年会的时候，将近八九百人奉献自己给主，阿们，你们都不阿们，要回忆。我讲到我喜欢你们回答哈，你们如果回答我就讲得更起劲一点哈。有八九百人，年轻的人，他们奉献给主，他们愿意把他们最好的奉献给主。我非常受感动，我就在想，在我这个年纪已经想不到太多东西可以奉献给主了哈，因为你年纪已经大了，但你们各位来讲都是年轻都力壮，我这么看过去只有少数几位是长辈，除此以外都是年轻力壮的哈，你拿什么献给主？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那八九百人他们都愿意奉献给主，到这些没有福音传遍的地方去传福音，不是很容易的事。因为我们在北美太舒服了，尤其我们在加州更舒服，享受最好的天气，享受最好的这个房子等等，我们不会想到说还要动，动对我们来讲是很不喜欢的一个东西。中国人尤其喜欢说怎么样，一动不如什么一静，对不对？那我们能够不动是最好，能够就安逸在这里是最好，但是神并不一定让我们要这样做，神可能要你的是动。从创世纪你一直看，就是神让我们过一个帐篷的生活，神不要我们过一个，当然我不能讲这句话，因为我自己也没有过帐篷的生活啊。我们应该过一个帐篷生活，为什么呢？你随时神说动你就马上动，神说动你就马上动，你没有很多的牵累。那么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都有房子，都有这个那个，你要动谈何容易，谈何容易。但是并不是不可能啊，并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一起来思想，我拿什么献给主。这也是 我们今年东湾三义华人教会的第一次的主日，我希望能够从一年的开始我们就来思想，就来思想。那么今天我要念的圣经是如果以前你是在圣城教会呢，可能你很熟悉，因为我曾经要弟兄姐妹背这个圣经。今天虽然有很多人我不认识，我新认识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也背。我在11岁的时候背了罗马书第12章全章，我到现在70多岁我一样可以背。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是对我一生的帮助，我相信也会成为你一生的帮助。我一进来就有一位姐妹跟我讲，她说弟兄，她说我受洗的时候我记得你要我背罗马书12章，我背了我还得到奖品，她都还记得哈，很重要。这一章圣经是非常重要，等一下我再解释，也许我们就可以了解更多一点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整齐的念好不好，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好，请我们低头。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已经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了。主啊，求你在这个时候就把我们每一位弟兄的心也能够打开，让我们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里面得到我们生命的力量。也求你真是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在你话语当中，讨你的喜悦，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主要求你带领孩子，将自己恭敬仰望在你手里，求你遮盖孩子一切的不完全，让你的话语可以在这里讲解的清楚明白，让听的和讲的都一起得造就。谢谢主，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这个罗马书是我今天只能讲两节哈，两节恐怕都讲了都时间不够。这里一开始就讲的是所以，什么叫所以呢？所以因为在哪里？如果你看到所以，那么因为在哪里？啊，前面。对了，你们要回答大声一点哈，因为在哪里？在前面，大声一点嘛！我一个人声音那么大，你们那么小。前面也就是罗马书，保罗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一章，讲了一大堆，可以说是教义方面的，可以说是理论方面的。但是到十二章一开始他就说，所以弟兄们，所以你可以看见这章圣经是极其重要的。我们都应该明白哈，都应该明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我们继续看下去。罗马书不是一封写给传道人的书信，很多人认为罗马书太复杂太难懂，所以就说传道人的书信，不是，也不是写给教会领袖的书信，而是写给有两个特点的人。你自己思想，你是不是有这两个特点？第一，为神所爱，你是不是为神所爱的人？我看看好不好，举个手好不好，你说我是神所爱的，还是没有全部哈？还有人不被神所爱吗？我希望你是。这封书信是写给为神所爱的人，也是奉召做圣徒的人。我现在又要再问一个问题，请问你是圣徒的举手。哇，好多人还没有哈。每次我问这个问题，有人就会觉得说啊，弟兄我还不圣呢，不能是圣徒。你信了主就是圣徒，你有圣徒的位分，神给你有圣徒的位分，所以我们都是圣徒。所以这本书信罗马书十二章就写给为神所爱、为神被神蒙 蒙召做圣徒的人，这些人是谁呢？当然就是你，就是我，就是我们。所以我们想要灵命增长，我们必须在罗马书仔细的好好的去思想，特别是在十二章的圣经，他讲了非常实用的东西，而不是让你觉得好像很理论化。那么灵命的增长，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基督徒只有一种，也许你看法有一点不一样，不过没有关系，你姑且听之哈。我说基督徒只有一种，就是委身于基督的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委身于基督的人。可是今天我们常常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传了一半，我自己现在是传道人，所以我敢批评传道人，我们传道人有责任，因为我们常常福音只传前面一半。你信了主，你有平安，你有喜乐，你可以得到永生等等等等，哇，一听起来都很好，他就愿意信耶稣。但信完耶稣以后，你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需要什么舍己，还要什么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下子就不容易了。哇，这下子你一听，哇，还要舍己，舍己特别对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更不容易，因为他们就要抓住什么东西要靠自己，绝对不能舍己，这怎么行？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要舍己，所以我在这里说，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基督徒只有一种，什么一种呢？就是委身于基督的人。如果你不委身于耶稣基督，你就不能算是一个基督徒。我下面说，没有不委身于基督的人，还被称为是基督徒。可能你对这个我这个观点有看法，不过不重要，你且听之哈，让我解释给你听。不委身于基督就不能算是基督徒，因为耶稣一开始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什么叫跟从？就是委身于他，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这就是叫委身，是不是？所以你可以看到下面的圣经，耶稣对人的要求就是要跟随他，并且愿意为了跟随他而付上代价。啊，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现在越到年纪大的时候越是这样想，我们能够为神付上什么代价呢？尤其是你年纪大的时候，你更会想到说，我能为神做什么呢？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就学习要跟从他，跟从他，并且愿意为了跟从他而付代价。基督徒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不是让你吃喝玩乐，因为神都给你预备好了，不是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跟从我就是 follow me， 跟从我就是要做我的什么门徒，跟随主就是做主的门徒。我们很多的时候也是在一次我承认传道人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有偏差，我们讲说你信了主以后你就成为一个信徒，然后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就变成门徒。如果你从整本圣经去看，整本圣经讲到信徒的只有三次，讲到门徒的是无数次，你就可以知道耶稣讲得非常的清楚，你就要跟随他，就当舍己，然后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跟从的意思就是说，他怎么做你跟着怎么做，他怎么说你跟着怎么说，这叫跟从，也就是前面讲的舍己，也就是说完全没有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很难，我们觉得说这个好难呢，但是不是不可能。有一个牧师，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晓不晓得这位牧师，他现在在美国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叫 David Platt， P-L-A-T-T。 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去买他的书看。他神学院毕业，30多岁到了一个教会去牧养，那个教会当然盼望他来牧养，以后人数不断的增加，教会不断的兴旺，这是一般人期望于牧师的。但是他来那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他一整年的时间就讲一个题目，什么题目？跟随我 follow me。 当然他从不同的角度去讲，不同的 方向去讲，但是他的题目就是跟随我。当他一年结束以后，你猜教会本来是100多人，一个小的教会，不是太大的教会。一年以后，你猜剩下多少人？20个。哇，你这个太没有信心嘛，你长老。剩下几个？剩下40多个人。哇，这下子长职们都开始紧张了。那么我们请你来就是让人数增加，我们请你来就希望教会兴旺，怎么你来了变成这个样子呢？怎么讲了一年就跑掉一半？这牧师讲了一句话，我起先一听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一点太过分了哈，但是我在想的时候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那些不愿意委身给神的人，那些不愿意跟真正跟从耶稣的人，让他去吧，让他去吧。哇，一听起来怎么这个人怎么那么没有爱心哈？不够委身，不够怎么样，你就让他去吧。他说即使你把他留在教会也是成为教会的麻烦。我真的在教会牧会那么多年以后，我真的感觉到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你没有委身的话，你怎么可能是一个好基督徒？你没有委身，没有成为一个好基督徒，教会如何能够兴旺呢？如何能兴旺？整天就耗在那些时间，就耗在那互相争吵辩论这些。所以我们不要花时间耗在那些，实在讲我们的时间很少，我们需要花时间在神的工作上，而不是耗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结果这个牧师呢，一年以后他就专心的牧养这剩下的40-50个人。他说我们好好的牧养他们，让他们真是能够成为神所用的人。你们猜一年以后教会变成多少人？300。还有呢？500。信心越来越多一点。还有呢？800。还有呢？1000。哇，越来越多一点。我可以告诉各位，他在5年以后，他牧养这40多个人，5年以后教会超过3万人。3万4个0。因为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让人羡慕的一个教会。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参加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委身于神的人，明白吗？委身于神是非常重要。我不是很高兴我就来，不高兴我就不来，我不是高兴我就侍奉，不高兴我就不侍奉，不是这样子。你遇到难处我就不侍奉，不遇到难处我才侍奉啊！如果有人责难你一点你就受不了，你就不侍奉了。如果有人称赞你，跟你合作的非常好，你怎么样？你就侍奉得很开心。我们经常有一句口号，因为我们经常做门徒训练，我喜欢有一两个口号，对我来讲是勉励。什么口号呢？如果一个人跟你不能同工，总是找你的麻烦，他是什么？他是你生命的好同工。听清楚啊，他还是你的好同工，他是你生命的好同工。什么叫生命的好同工？让你在生命上有长进。你想一个人如果刁难你的话，你会怎么样？你会真是来到神面前求神帮助你有改变有长进。所以是生命的好同工。如果他跟你很合得来，做事非常顺，他是你什么？侍奉的好同工。所以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是你的。你们不要只是讲啊，只有一两个讲，是不是你的好同工？不管他是不是跟你一模一样的想法，一色一样的想法，他都是你的好同工。不要忘记，都是你的好同工。一方面如果他反对你，那么在生命上你就会有长进。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就是让我们学习长进，就那么简单。要不然神为什么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神今天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婚姻里面？让你成长了， 你别忘记，你老婆如果给你很多麻烦，她是你生命的好同工。如果你的老公给你很多的麻烦，他是你生命的好同工。真的，你磨来磨去，你就越磨就越美丽，明白吗？你不相信吗？你试试看啊，你试试看。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改变，我们生命就是这样的。所以请我们要记得啊，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跟随主而不跟从主而算是一个基督徒，圣经没有这么说。你信主就是跟从主。我这里特别讲了一句话，得永生是跟随主的结果。有很多人说我已经信了，我已经觉知了，我已经得救了，够了，我就等到有一天就上天堂。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说。圣经得永生是你跟随主的一个结果。你如果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你不可能得到永生。我有一次在我们教会，就是在德州的教会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有立刻散了会，就有弟兄来找我问问题了。他说：“空华老师，我有问题，你今天讲我有问题。”我说：“请说，请说，什么问题？”他说：“难道你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哇，你这些人都很大头脑的，那神学知识都是丰富的不得了，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谁告诉你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圣经上告诉你的呢，还是神学家告诉你的？”那么我说，如果是圣经上告诉你的，我绝对鼓励你相信，因为神的话不会改变。如果是神学家告诉你的，你只能做来做参考。任何一件事情有一个结论的话，一定有很多的假设，我们不要忘记。我是学科学的，所以我很注重这些。你的假设如果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时候呢，那你的结论就是对。如果你的假设有任何一点点问题呢，中国人讲一句话，差之毫厘，什么失之千里，失之千里。你不能够因为你觉得他这句话让你就说知道一个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是真正跟从主的，真正完全委身于神的，这样的人 yes 有一天你可以到天堂。结果他们还是不服，因为我们教会在德州啊，在 Houston 教会的人大部分都是Dallas 神学院的人。单单我们教会有35位在 Dallas 全时间念神学，你想不相信？简直不可能，不可思议。我跟我们主任牧师讲，我说再过几年我们都不需要讲道，都让这些人讲，因为他们在下面就一直批评你讲得好讲得不好，是不是？因为 Dallas 神学院是讲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说那我们要不要看看圣经，如果你们觉得说圣经是最后的依据，那我们就看圣经。我说神耶稣说的话总该相信吧。耶稣说什么？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怎么样？不能都进天国啊。你不要想的太简单哈，不能都进天国。你称呼我主啊主啊已经是跟随主了，但是如果你不委身于主，不委身于教会，你不可能，不可能哈。后来他们没有话讲啊，他们就只好暂时服我哈。弟兄姐妹很厉害的，牧师讲到他就在下面替他写讲章。如果写的讲章跟牧师讲章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批评。哇，你们教会大概没有那么多人念神学吧？我们教会很多人念神学，因为太方便，它太方便。圣经对信心的概念绝不是在理性上接受一个事实，说我信了，不是，而是愿意把生命的主权完全移交。什么叫移交？你们大概知道，你们在加州人一定知道买房子。你买房子的时候要交房的时候，这叫移交，就是主权完全归给你了，不再是原来那个主人了。那你如果愿意灵命上有成长，你愿意真正跟从主，你的生命主权要有转移。如果我们生命主权没有转移的话，我不敢说哈，当然我没有资格批评一个人是否得救。简单的说，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跟从主的概念哈，基督徒就是一个 愿意将生命献给神，让神来管理的人。也许我今天讲的信息可能是稍微严肃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一年的开始需要一些严肃的信息来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哈，很多的反思。基督徒就是一个将生命主权让主来管理的人哈，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是顺服基督、侍奉基督，而且是荣耀基督的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算是一个基督徒的。那么我们都应该以完成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下面我给各位看一张图哈，这张图我很喜欢，你看懂了没有？看懂了没有？啊？看懂了？这个没有电了，当然没关系。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群人，手里拿着什么东西？洗礼证书，我觉知了，我受洗了，你就等着上天堂吧，是不是？这个人说什么？这人说，我也拿了洗礼证书，但是我还需要怎么样？跟随主，这个脚就是主的脚，是不是？跟随主，他们不晓得，他们那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基督徒。我们认为我们跟从主，我们认为我们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啊。稍微小心一点哈，稍微小心一点。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做基督徒做得很苦，你有没有听说？有些人做基督徒做得很苦，他们失去了喜乐，他们常常会说一句话：我似乎不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为什么？为什么？很多时候基督徒生命不改变，你不可能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在过去20多年都是一直不停的在做门徒训练的工作。门徒训练就是希望帮助弟兄姐妹生命能够改变。当你生命能够改变的话，你不太会说这句话：我几乎不能够过一个基督徒生活，我感到很沮丧，我感到无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没有什么成就感啊！我试着努力顺服神，但是结果没有。这句话有没有错误？试着努力顺服神，这句话对还错？啊？错，弟兄你讲，为什么错？不是靠自己努力。我有一次问过一个问题，我说努力的去爱一个人，对不对？啊？大概10个你问他8个都说对，当然对，我努力去爱一个人怎么不对？努力去爱一个人不对的，你晓得为什么吗？我就用了一个比喻，我相信每个人都用牙膏，是不是？你早上挤牙膏，用不用牙膏？但是我们中国人比较节省，挤挤挤挤挤挤到最后一点点了都没有了，还拼命努力的去挤，结果跑出来那么一点，这个叫努力去爱一个人。你根本里面没有爱，你拼命在那努力去爱，因为里面没有爱。如果你里面有爱，是完全自然的流露，绝对不是去努力。你生命改变了，刚才这位弟兄讲得很好，不是努力的，你不是靠努力我就可以去爱神，你不是靠努力我就可以顺服神。千万记得要求神怎么样改变我，让我降服于他，我才真正能够改变哈。我们记得下去看。我是在我跟随主的事上我是完全失败的，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你能帮助他吗？很多的时候你会有碰到这样的人，我不想做基督徒了，我跟随主的事情上完全失败了。你的答案是什么呢？你能够帮助这样的人吗？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思想啊。要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的灵命要想成长，重要的不是你能从神得到什么，记得啊，我特别把它用蓝字写出来，而是在你愿意什么付出多少。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信主就是为了得到什么，我们从来不去想我们信主是为了要付出多少。 以至于你不能过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生活，以至于你过生活常常是失败的，常常是令人沮丧的哈。这句话不是没有道理，不是没有根据哈。因为耶稣不是说吗，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他没有说你可以得到什么，保罗也没有说你可以得到什么。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是给还是得？给吗？不是得，不是要你得什么，要你给，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好，所以这个极大的区别就是你观念上错误。我们信主不是要想从主内得到什么，当然主会给你，你放心好了，有平安有喜乐什么都有，那个主会给你。但从你自己来讲的话呢，你应该有一个心态是什么，我愿意付出多少，而不是我愿意得到多少。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太多愿意得很少愿意付出的。一个教会如果有 15% 到 20%， 我不晓得冯牧师他经验比我多得多，有多少人侍奉，大概一个教会有 15% 到 20% 愿意侍奉已经是非常感谢神了。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 是不是这样子。那大部分人干什么呢？ 80% 的人是干什么呢？请大家回答干什么？没关系，回答错了没关系的。 20% 人在侍奉， 80% 人干什么？不侍奉。不侍奉干什么？哎，我刚才听见有声音，大声一点。80%人干什么？那看别人侍奉嘛，对不对？当然嘛，你不侍奉，你不看别人侍奉，看别人侍奉不要紧，最麻烦的是看完了以后还怎么样？批评论断，是不是？哇，那你就让他侍奉。我觉得最好的就是说，他不，他要批评论断，你说你来做，你来做。他就不敢批评，不敢论断。我再说，我们需要付出，而不是需要得到。当然，神绝对让你得到很多福气，绝对让你得到很多福气。但我们不要有那样的心态啊。然后，我在这里快要进入我的主题了哈。我到11:20是不是？长老牧师，可以到11:20哈。我还有20分钟哈，你们就忍耐一下，因为今天没有主日学，所以圣餐晚2分钟没有关系啊。保罗在结束了罗马书第11章，结束完11章的时候，哇，他真是激动人心的教义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堆。你从罗马书第一章开始看，看到11章，如果你有耐心慢慢的看，那你会得到很多好处。如果你没有耐心，你看不完的，你就不想看了。因为他保罗的逻辑很特别的，你要跟随他的逻辑跑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但是 very exciting， 非常的激动人心。他让每一个信徒都知道神为我们成就的是什么，他都讲了，是不是？那保罗没有说现在你需要得到什么，他没有这样讲。12章马上就讲说什么，他乃是说现在你对神的爱有什么样的回应。他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叫神的慈悲？神的恩典，神在你我身上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慈悲。当你越多诉说神在你个人身上恩典的时候，你就越多愿意怎么样？愿意说付出，而不是拼命在得。现在你需要的不是你得什么，我再说是你对神的爱有没有回应，有没有回应。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回应，神再多爱我都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常常传福音给这所谓90后的人，就是大陆上叫90后，叫什么，就是今年应该是几岁，90 28岁了啊，哇，已经很快了，到28岁了。90后的人跟以前80后70后完全不一样。哎呀，以前我们传福音很辛苦啊，要跟他在那讲清楚道理他才会相信，否则他不相信的，他不会相信。那么后来冯秉成弟兄就写了一本书叫游子吟，大概你们都看过。那游子吟就变成畅销书啊， 很多人他如果是一个头脑很大的人，你就送他一本游子吟，你看看这个人是跟你一起同样环境里面长大的，因为都是在那个无神论的环境里面。当他看了以后，说不定他成为基督徒了，说不定他成为基督徒了。今天90后的人，我可以告诉各位，因为我们经常在欧洲各地做传福音做门徒训练，那边的人很有意思，越来越年轻，现在来参加聚会人大部分都是90后的。你给他一本游子吟，这边给他，他这边丢掉，他更不要看，他说我才不那个进化论跟我有什么关系，进化论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你告诉我我信耶稣有没有好处，这是90后的啊，你不要觉得稀奇，因为我经常都碰到90后人就是这样，我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得到什么，而没有想到神的爱你应该回应什么，很少啊。一个灵命成长关键得到更多的东西，关键不是得到更多的东西，而是将我们所有的献上。当然我们讲说所有的献上，哦不见了，哦那个怎么办，哦拔掉再来，哦我自己看不到，所以你们要告诉我。我这里说一个灵命成长的生活，关键不是在得到什么，而是我们是不是将我们所有的献上。当然你说今天你就要我们把所有的献上，不容易做到，是不是？但是不是做不到，不是做不到。我可以告诉，我不是在炫耀自己，我可以告诉各位，我很多都是献上，我不太多去为自己思想太多事情，以后再跟你们讲，如果有机会。为什么想要灵命成长，不是要得到什么，要知道付出什么啊。彼得告诉我们，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等等等等。如果我们是祭司，我们需要献祭，你怎么样献祭，我们先要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哈。我们接着讲什么是活祭，我想稍微思想几分钟。神要我们跟随他是完全的委身，我刚才已经讲了，神要我们完全的委身才叫做真正的跟随。我们跟神的关系完全的委身意味着什么呢？到底什么叫做委身呢？我们基督徒很多用这种词，是不是你们说哦，你应该委身于神，我们经常讲你真的委身了吗？有没有真的委身？不敢讲啊。诶，你们要回答吗？你们都不回答哈。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容许我这么说，我们会讲哦，我们应当委身，我们应当委身，真的委身了吗？什么叫委身？有谁给我们最好的定义？什么叫委身？哎，你们不讲我真的不想讲了啊！跟随主，但是怎么委身法呢？我怎么跟随他呢啊？我交出主权，很好，委身交出主权，还有呢？还有没有更好不更清楚一点？我听不很清楚哦，全身心的侍奉很好，还有没有呢？放下自己，都非常好，你们讲的都非常好，做到没有？没有。你知道我们这次在这个华人拆船大会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我不会发音他的名字太复杂了，反正有那么一位牧师，他在讲道的时候讲到猫狗神学，你们有没有听过猫狗神学？没有啊，你们都没有听过猫狗神学啊。哇，那很精彩的。什么叫猫狗神学？猫是什么？你喂它，你照顾它，你怎么样它，猫说什么？我肯定是上帝，要不然它怎么会这样对我，对我那么好。因为猫狗想，猫的想法是想什么？咪咪咪咪咪，这是猫。狗都不一样了，狗的话它说你照顾我那么好，天天给我吃，又照顾我，又给我什么这个那个，他说肯定 你是上帝，我就愿意跟从你。听懂没有？今年是狗年是吧？我希望我们都做狗，不是做猫哈，都咪咪咪咪咪。结果后来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有猫狗神学，今天晚上不，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讲鸡跟猪，有没有听过鸡跟猪的故事？我喜欢用这些小故事，因为你真的容易听懂，而且永远不忘记。这个鸡啊，跟这个狗，不，跟这个猪啊，他们两个在讨论，说我们谁对人类的早餐最有贡献？鸡是什么？呱呱呱呱呱，一天到晚，就是嘴巴讲嘛。当然是我嘛，当然是我，每天下鸡蛋给他们吃。那猪说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呢？我全个人，不是人啊，我全身都献上了，给他们做什么？你们大概晓得 bacon 吗？是不是？都已经做成腌肉了。那请问你哪一个是尾声，哪一个不是？猪就是什么？尾声。鸡是什么？鸡是参与，参与已经不错了。我常讲，我说参与都不错了，今天我们连鸡都没有，我们至少要做鸡，更希望求神帮助你，让你愿意在神的面前祷告，说神啊，我真是愿意做一条猪，全所有献上。人不喜欢猪，但是猪很可爱的，你看了吗？这个叫尾声。鸡下两个蛋，不过它一天花一天的功夫啊。猪呢，全献上。罗马书十二章刚才已经念过了，我不用再念了哈，我念另外一节圣经。加拉太书讲了类似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灵命成长，他说什么？我已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什么叫不再是我？我已经与神怎么样同定十字架。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也未必把自己跟耶稣同定十字架。你要想成长，你必须要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整个人的生命都交托给主，让他来支配。因为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你看见这里很重要一个观点，我想要提出来，你必须要怎么样？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意思是什么？你必须要舍己，你要破碎自己，你要破碎自己。如果你不破碎自己，你不没有办法叫做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破碎自己，我又给你们看一个图，我很喜欢用这些图，很有意思，也是跟鸡有关系的。有没有看过这个？没有破碎，生命就不可能成长。鸡蛋鸡它要出来了，它要成长了，是不是要破碎？它要破碎。你没有破碎，生命不可能成长，生命不可能成长。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鸡蛋从外面打破就是食物，是不是？鸡蛋你从外面把它打破，不就食物吗？不管你要做什么样的蛋 ，over easy easy over 都可以哈 ，scramble egg 什么都可以，但从里面打破呢，这是生命，这是生命。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自己从来没有想过我应该为着主的缘故与他同定十字架，不可能，不可能成长，不可能成长。那么如果人把你从外面打破呢，我这里把它叫做什么？叫压力。我们很多人都有压力，今天我们在做，每一个人都在公司里面做事，或者什么事业里面，或者有创业或者什么，你都会感觉到有压力，会感觉到有压力。那人在外头把你打碎了，但是你里面打破是成长。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好，我们回到罗马书十二章，里面的成长这里很重要。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是命令。如果你去看原文圣经的话，这个是命令式的哈。也就是说，将身体献上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是神的命令。那么动机是什么呢？因为神这样爱我们，我们对神不过是对神的爱的一种回应而已。 所以动机是神的慈悲。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没有什么好讲，理所当然，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所以灵命的成长，他最想要的是什么？请问你，我这里，哦，还好，没有给你们看到。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啊？他最想要的是什么？嗯？你大声一点，晶晶，你声音太微小。他希望得到我们，怎么个得到我们法？好像都有诗班在讲哈，你们其他人都不讲话的哈。神想要得到什么？刚才晶晶讲说得到自己，我这里告诉你，我的答案是什么？得到你全人和你对他全然的降服。我平常不太用顺服，我喜欢降服。所谓降服就是什么？投降，没有主权全部交出来，这叫降服。要比顺服更进一层，我个人觉得哈，生灵全部献上哈。那我们看看，完全委身哈，完全委身是什么？是通往上帝最好最大祝福的途径。完全的什么？我把它拿掉两个字，完全什么？委身是你个人的什么动机？你的所有，你的，我干脆把它打出来。现在你就看清楚了哈，完全的委身是你个人的动机，你的所有，你的先后次序。你不要忘记啊，先后次序常常我们忘掉，是交给神的，我先做我的，然后你才讲。然后呢，你的所有，你先后次序，你想要完成的某项特别的愿望，这个要用问神，不是你想要就应该做。跟随某个人都应该归给神，这些权柄都要归给神。这就是刚才毛志英讲把自己完全献上啊。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他若不是凡事上是你的主，他根本就不是你的主。凡事哦，你不要没有看清楚，他要凡事上是你的主，他才是真正是你的主，要不然他就不是。英文讲得更清楚， If he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好，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有了我命令又遵守了，我刚才已经讲完了，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讲很快的讲完了。那么有了这个命令又遵守了，那么这人就是爱我的，那么爱我的呢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多么好，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哈，多么好的一件事情。其实神喜悦我们的不只是献祭，更喜悦我们的是听从他的话。所以听命胜于献祭。我知道我时间已经到了哈，请你把手机关掉。撒母耳讲一句话，他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这个公羊羔的脂油。其实神最喜欢我们的就是听他的话。今天已经把神的话摆在各位面前，我盼望你能听他的话。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岂不把万物一切都白白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不是不得，我们还是会得到，但更重要我们的心态是什么？要给的心态，而不是得的心态啊！我拿什么献给主？我又问这个同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希望在你们心中，在未来的这一个礼拜，甚至于在未来的一年当中，你都能思想，我拿什么献给主。你看我写的东西哈，看你同不同意。你不同意没有关系啊，你还做不到也没关系哈。但是我告诉你我做什么哈，这是张支票，看到没有啊？支付给谁？耶稣基督。多好，百分之多好，100%，我全人，我的全所有，你签名。哪一天？1月7号2018年，是今天的我写的 check， 你愿不愿意也写这样的一张 check？ 也许你说我先80%吧，不要100%，可以。你要献多少是你的 你如果愿意，神看为是好的，献为活祭哈。我下面要请各位唱一首诗歌，我们就结束。我们唱一首诗歌，唱的时候呢，第一节我们听，然后第二节，如果你心里感觉到说，我今天神的话对我有帮助，神的话我受感动，你愿意真是学习怎么样子在基督里长进，愿意学习怎么样奉献给神，那你可以站起来唱啊。第一节我们先听，不用我们站起来哈。那我们到了第二节的时候，如果你愿意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哈。我想这首诗歌可能你们都你也可以默默的祷告，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哪里？我不知道。可以听见吗？哈。如果你愿意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唱，诗情曲理也可以弹。
我的身体，我的一切献上。主啊，我到你面前。同钉十字架，如今。
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你已经看见了，我们愿意站在你的面前，愿意怎么样学习在主里面能够成长，愿意学习怎么样把自己能够完全奉献给你。主，我们真是为着站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每一位的心，让我们真是把你自己的话语牢牢记在我们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把余下时间继续仰望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